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5月21号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叶凡，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中国政府推出被认为是迄今宣布的最大胆救市措施，是否能激活楼市和提振整体经济？还有中国发行首批超长期特别国债，意义何在？欢迎观众朋友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直播聊天室和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发表您的看法。中国政府星期五再次推出救楼市的一揽子政策，包括央行出资3000亿支持地方政府收购库存、降低首付比例和房贷利率下限，被认为是中国政府迄今宣布的最大胆救市措施。中国官方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四月份的房屋开工率下跌将近25%，房屋销售面积也减少了20%。专家指出，中国大规模的房地产萧条正在削弱投资和消费，继续拖累整体经济的增长。救市大招对解决中国房地产危机、提振整体经济能起到怎样的作用？今天我们邀请两位嘉宾来分析和讨论，一位是维吉尼亚大学商学院副教授陈昭辉博士。陈昭辉教授您好。
主持人好，大家好。
还有一位是加州发展服务部研究首席、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经济系客座教授赖启宏博士。赖启宏博士您好。
主持人好，陈教授好，各位观众好。
欢迎二位。那中国央行、住建部等多个部委上个星期五呢，就房地产行业发布系列政策，最核心的内容是让地方政府来收购商品房的库存，另外还包括降低首付的比例，首套15%，第二套是25%，还取消贷款利率的下限，降低公积金贷款的利率。那《华尔街日报》就称这是中国迄今最大胆的房地产救市措施。我先请教这赖启宏博士、廖启宏博士，为了激活楼市，此前中国政府已经用尽了工具箱了，这新一轮的措施新在哪里？大胆在哪里呢？
是的，这一轮的这个系列政策主要是看到中国四月份房价下跌的速度加快，这个不下猛药不行了。我们看到中国的房屋的数据是从2011年开始统计以来，这个四月份的数据是最糟糕的情况。那这个是七十大城市的新房的价格年减3.51%，那中古房年减6.79%，这些资料其实是有史以来最低的。那这个让中央没有办法再假装没有这回事了。我们看到从几年前恒大跟碧桂园暴雷以来，中国一直是对于这个房地产的态度是一个做壁上观的态度，因为中国一开始就拍板定调，认为这些危机是这些房地产公司自己杠杆开的太大，然后自己翻车，然后自作自受的，所以说不愿意出手相救。那当然就是后来有一些相关的政策，像是降准降息、以旧换新这些比较这个边缘的政策，但是力道都不是特别的大，也没有对症下药。那比起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很大的力道的这个一揽子这个政策来讲，相对来讲是相对来小的。那对于中共之间来讲呢，他们最大的最头痛问题是地方债，地方债的问题没有解决的话，那整个财政是会被拖下水的。所以说过去来讲他们是蛮忽略房地产，但是现在的数据越来越显示说他们不能再忽略了。这个但是这个就是比较像是一个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方式，因为我们看到这个中国国务院这个副总理何立峰，他特别要求说地方政府要酌情收购卖不掉的房子，另外还松绑房贷、降低利率贷款这些。这个其实当然是猛药是没错，但是我们看到这个一番骚操作，这个是一个蛮奇怪的一个就是并没有考虑到真正的经济的诱因。因为我们知道在任何国家房地产卖不出去的话，就像商品卖不出去一样，那当然就是降价以求。但是现在中国的情况就是又有限降令，不但不降价，但是不降价没人买，这个就是拿石头砸自己的脚。一方面不准开发商降价，另一方面又希望活络房市，那只有用纳税人的钱来买这些房子。因为这个政策有很大的问题，因为一旦政府宣布要买这些卖不出去的房子，很多建商原本卖不去的房子就是本来都要歇业了，就拼命抢盖。我们知道盖的再多就是反正就是都无所谓嘛，反正政府会买单。另外就是说这些房子卖不出去的地方通常是3-4线城市，那需要买这些房子要来做什么，就是政策的目标就是说拿来当做保障性住房，这个低收入 入或者是无家可归人比较的用了用这样子的用处，但是三四线的这个生活费也比较低，这样子无家可归人也比较少，通常没有办法负担房子是在大城市，但大城市并没有太多闲置的房子来收购，所以这个完全就是一个资源的错置，那把不需要保障性住房的城市买一大堆空房子，这个也是这个钱也是拿来当水打水漂。我们看到这个中国中央出手的这个主要原因呢、这并不是真的是忧国忧民，这个担心民众的这个生活疾苦。那这个其实中国我们看到很多政策都是以这个政权稳固是最主要的目的。当人民财富缩水，然后储蓄下降，找不到工作的时候，大家当然开始对政府不满。然后追根究底，我们看到这个房地产最早的一个问题就是两年前的灾难，就是从习近平所喊出的口号住房不炒的口号开始，那接下来又有三条红线，这些都造成这个房地产崩盘的一个主要原因，所以民众追根究底可能会让共产党的权力有所动摇，所以说他们现在不出手都不行了。
嗯，那这一次中共看来是看清这个问题有多严重啊。那中共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在17号称要打好商品住房烂尾风险处置的攻坚战，要推进保交房、消化存量商品房等重点工作。那中国的央行同一天推出了3000亿贷款的这个清库存，来支持地方国企收购待售房。可是呢，很多经济专家就指出说，3000亿元是杯水车薪，要清理中国各地大量积压的这个空置房或者是还未完工的楼盘，要耗资是几万亿元人民币，而且这笔资金要快速的投入。那陈昭慧教授，这个捉襟见肘的地方政府钱从哪儿来呢？
地方政府是没有钱的，他本来也就不打算让地方政府投入大量。实际上是3000亿元，或者说是这一次的目标，主要是为稳住预期，稳住房地产市场，悲观的这个预期。首先我们看一下啊，为什么会有库存，大量库存，为什么会有烂尾楼？关键的原因是这个房地产，这个市场崩盘了，大家认为这个房地产是要降价的，这个就是预期。如果在这种预期情况下，那当然大家就不会买房子了。 OK， 就是在房地产就是市场特别热的时候，那个时候大家连夜排队就是去摇号等等，这种时候我们就看不到有什么库存的问题，也看不到这个烂尾楼。这个烂尾楼和库存的问题存在，就是因为是房地产的根本原因，就是房地产这个市场崩盘，大家有悲观的预期，而这个悲观的预期让大家呢就不愿意投资，这个不愿意投资呢就导致的更加重的房地产市场的危机。所以说他这一套操作尽管钱不多，他的意思就跟市场说了，我们会一直这么刺激下去，如果这一次不成功，我们下次还有更大的招继续用下去。所以说呢，这一套的操作主要是为了稳住预期，让大家让社会基金呢，然后就是冲入房地产来救这个市。它的根本原因不是政府就是作为主角来救市的，而是让社会大家就是大家的社会闲散资金这么多的存款，让这些存款呢再重新回到房地产市场的。这也就是为什么就是大家各大报纸就是金融媒体啊，拼命的在吹这个是个了不起，这是史诗级的救市等等，这些原因实际上就是为了稳住大家对房地产市场的预期，而不是说是让国家买单，让你把这个市场救回。
嗯，那这个政府他这次是出了说是出3000亿元来这个支持地方政府来收购这个库存，可是陈教授认为这个几乎就不是它的主要目的呢。那么除此之外，政府还降低了首付的比例和房贷利率的下限。第一套我们刚才说是首付15%，第二套是25%。那廖启宏博士，您认为这些措施能说服老百姓现在就出手买房吗？
这个首付比例下调或许可以短时间的刺激房市，但是对整体结构性的问题并没有太大的影响。刚才陈教授讲得非常好，就是目前中国房市的问题是整体来讲民众对于经济未来的前景是悲观的。 那中国平均首付大概是30%，也就是100万的房子首付30万，然后贷款70万。那基本上首付越低，比如说15%的话，那贷款当然就越高。那首付调低，也就是说意思就是说要，虽然说你一开始付出去这个自备款是稍微少一点，但是你表示你背的这个贷款是更重。那目前中国房市的情况并不是大家不想这个付这么多首付，主要是大家想要赶快把银行的钱还完，赶快把手上这个欠银行的贷款赶紧还完了，因为看到未来的情况并不是特别的乐观，大家不愿意再开始新的贷款。这我们可以看到四月份的这个社融数据，四月份社融数减少了2000亿元，这是从2005年以来首次的这个单月的负增长。那其实我们看到这个民众的短债减少3500亿，然后长债也减少1700亿，这些都显示出民众是不愿意再借钱的，他们就赶快把手边有钱就赶快先还完，所以说这个并没有对症下药。那真正我想买房的最大的这个动力是刚性需求，就是说一般民众可能小家庭成家立业结了婚，然后有这个有孩子了，但是目前来讲其实这个空房的这个空置率太高了，中国28个城市平均的空置率高达12%，然后这个目前当然就是供过于求，那国家统计局的前副局长甚至说14亿人可能都住不完，目前甚至有人认为说空置率是高可以容纳30亿人，中国如果人口这个加倍都可以构筑，所以我认为其实只要民众对未来信心维持低迷的话，房市基本上就是没有办法振兴。那我认为说这个其实把这个首付的比例降低，可能会引起短期的这个效用，但是对就长期来讲并没有对症下药。
可是在另一方面，这个投资者对上述这些消息感到非常的兴奋。香港恒生中国内地地产指数在上个星期五上涨了5%，上证的房地产指数上涨了6.2%。那陈昭慧教授，您怎么看这个投资者的这个反应？他们是过于乐观了吗？会不会吹起新一轮的这个泡沫呢？
这个过于乐观的话现在还不好说，我觉得应该是不是。为什么呢？因为这个长期从2月份两会的时候说了要打好这个去库存保交楼的这个口号说起来以后这个市场已经在逐步的恢复。实际上这个月的话，实际上这个恒生的内地的地产指数的话已经涨了18%了。所以说的话呢，这个就是大家认为呢，就是资本市场认为呢，就是说这次救市的话是应该是会有作用的。这个就是为什么它的反应呢还是比较正面的。不管怎么说呢，就是这次的这一套的这个刺激政策呢总归是对房地产总归是个利好的消息，这个是毋庸置疑的。至于说会不会造成泡沫呢？我觉得不大会。为什么呢？因为这一次这个泡沫的破裂，实际上就是中央政府跟刚才廖教授说的，通过房住不炒，通过急症猛药了，就是三条红线等等一系列的操作，而且是花了不少时间，终于把这个房地产的这个上涨的这个势头就遏制住了。所以说的话，花了这么长时间，也导致了大量企业房地产企业的破产，然后大量就是从业人员的失业，造成了是把这个房地产的这个泡沫能够把它压下来，这个是个很不容易的事情。所以说以后我不认为会继续有泡沫发生，如果一旦发生的话，它马上就可以把它调整。
那中国的媒体称这一轮的救市措施是史诗级的。那从前几次这个政府来干预来看，不是力度不够，就是力度过猛，造成中国楼市的几次的这个起起落落。比如说2015年国内房地产市场同样是萎靡不振的时候，中国政府推出了棚户区改造项目，成功的阻止了楼市的滑坡。那也可能是这个过于有效了，以至于这个房地产市场再次腾飞，开发商开始大举的这个大肆的举债，最终呢又导致中国政府在2020年开始对开发商债务实施限制，那中国的住房销售随后又出现新的断崖式下降。那我请教这个廖教授，您怎么看这个新一轮措施是否能起到平衡的作用？它的力度是过猛还是不够呢？
其实我认为在这个一个计划经济里面，很多时候就是过犹不及。那很多时候你为了要刺激这个刺激经济或是刺激楼市，然后你就是下猛药，然后你这可能一旦过头了，然后你要泼冷水。那这个很多时候就是你没有不允许这个资本主义或是说让允许这个民众的民间企业，然后就透过价格、透过利率透过他们的这个贷款的这个比例。然后来自己做一些这个相对应的一个措施。那在政府这样子一个就是我们刚才讲到，就是让政府一个高压的这样子一个或是计划性的一个措施之下，其实很多时候就是会造成这样的情况。那我们刚刚讲到，就是说如果说今天政府他们已经拍胸脯保证说我们会来收购这些卖不出去的房子，那这个会可能会造成建商他们就开始想办法脱手。那知道说可能原本都已经不想再盖了，结果后来就看到政府还要在这个收购，那我们就多抢盖，就像这个就像是一个像是很多这种农产品的这种农业政策，农民知道政府要收购的话，就拼命抢种，能卖多少就卖多少。那接下来我们一定看到很多更多的这个空置率。另一方面就是说房屋价格的问题，那房屋是这个政府要买是用市场价吗？还是是用什么样的价格？那这些建商是不是会希望能够用更高的价格来卖给政府？那再来就是我们看到这3000亿，就刚才我们有讲到，这个其实基本上是杯水车薪。刚才陈教授有讲到说，这个其实这个就在一个这个倾注大量的这个资源来收购，这个一不小心被拖下水，可造成更大的财政危机，是更一发不可收拾的。
那廖琼博士，我继续请教您。您刚才提到这个政府来收购商品房的库存，让房企是来偿还债务，这是它的目的。但是政府要以什么样的价格来收购啊？比如说是以市场价收购，那政府就会亏本；如果以远远低于市场价来收购，那势必又导致这个房企无法偿还债务，仍然没有办法解决这资金链断裂的问题。那这好像是把这个坏账从左手换到了右手，那您认为这个新的措施对避免金融风险能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我认为其实对不起，
廖教授，您说，
OK。我想就是很快的这个回应一下，就是我想房屋价格的问题，其实我想目前。当然，就是中央的这个立场，当然是希望能够价格是用一个比较高的价格来收购。但是比较高的价格，因为就是我们看到，如果说是降价以求的话，那这肯定会在统计的数据上面显示出来，他们不希望这个房价是继续跌崩。但是如果说是用市场价格来收购的话，那会不会造成说这些钱就是最后就是只是又买了更多的空房来闲置？那这些钱到底是从哪里来的？那这个很多肯定就是要举债，那举债要是从这个这个目前中国的国债的问题已经就是相当的严重了。那如果说就是要继续举债的话，那而且就是说拿来刺激这些已经这个闲置的空房的，这个基本上是对整体国家经济并没有太大的一个这个做起到太大的一个这个救市的一个作用。
那陈昭辉教授，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啊？还有就是政府收购了这个商品房的库存以后要如何处置？是作为保障性住房是要低价出售呢，还是低价出租？这个对周边的甚至整体的这个房地产市场会有怎样的冲击呢？
好，首先我就是接着廖教授说的这个观点再发展一点吧。我想说的就是什么呢？就是他首先呢，他根本就像我刚才说的，他的目的不是为了就是政府来接盘，不是。他的意思，政府的作用就是用最少的力气稳住大家的预期，让大家认为呢，这个是政府希望这个房地产建就是稳健的价格在不断的向上涨，让大家呢就是社会呢能够来接盘来买单。而不是政府来做这个事情。如果说只有政府来做这个事情，那这个政府就算是失败了，这是第一点。至于说就是他买的这些房子，然后怎么处理呢？我认为的话，他主要是作为廉租房来做。为什么呢？因为如果说他要低价卖给别人的话，那他就等于说是自相矛盾了。他一旦低价卖给大家的话，那这个房价不是又被他打下来了吗？所以说的话，他要做的事情呢，就是做廉租。这个廉租的话，这个房子呢， 肯定是非是比较不好的，是最基本的房子。他让一些就是没有办法承担这个房地产啊，就是房价的人呢，能够暂时的话能有个住的地方。然后的话，通过大家的经济情况的改善呢，这些人呢，为了改善自己的住房呢，又重新回到房地产市场去买房子，作为改善性，甚至说就是买更大的房子了。他要这些人的话，最终的目的呢，是要重新回到房地产市场的。这样的话，会减轻了对这个房地产这个价格的那个压力。
嗯。好，那我们有位网友 X 网友 Sky Eyes 他说，中国房地产的根本矛盾是产能过剩，供过于求。城市里面到处都是房子，乡村也到处都是房子。中国现在总共建造了超过500亿平方米的房子，可供35亿人住房。满打满算，中国才有14亿人口。房子是不动产，不是汽车，过剩了无法对外输出，也不是牛奶，过剩了倒进河里就算了。供过于求是的基本矛盾是无法化解的。那我想请教这个廖启宏博士，您怎么看这位网友的这种观点？
这个网友观点可以是非常的犀利，我认为其实他讲到正是一个中国目前的一个问题。一个经济当大家对于前景很乐观的时候，大家这个自己可能买一套房，然后租，然后再自住，然后再买一套房是租出去。那如果说是在一个经济如果够活络的话，那除了本地的居民之外，还有外地的居民，然后还有这个国外的企业，然后资金进驻，然后国外的员工，然后大家来这个国外的这个企业来这个国家投资，所以这个都是有一个活络的市场。但是目前来讲的话，就是我们看到一个大家对未来前景的一个悲观的情况，所以说大家目前有的房子就是不会再增加了，那这个贷款就是赶快付完就算了。那这个目前的确就是其实这个数据来讲的话，就是说到底是足够容纳多少亿人当然最大的数据我看到就差不多就是像这位网友说，大概可以足够容纳35亿人，但是目前来讲的话，其实空置率大概是12%，在这个很多城市里面，那不管怎么样都是一个供过于求的一个情况。那现在在这个政策再一加下加码的话，那也会不会造成说更多的空置率，然后让这个厂商房地产厂这个厂商他们抢建，然后让原本就是应该要停下来的一个经济的这个机制，然后反而是更多的这个供给呢？那这个我们可以继续来观察。
嗯，好，我们再来看一些网友和这个观众给我们寄来的评论。冯 C 他说，高层、超高层住宅以后的问题很大，将在未来20-30年内成为城市的贫民窟。电梯老化、设备老化、维护保养成本高、拆迁成本高，基本上没有开发商愿意拆。二战后欧洲为人口高峰而建的高层住宅，现在老化后全成了贫民窟，因为容积率高，重新开发没有利润可赚，政府和开发商也无计可施，无动于衷。现在买高层住宅的20-30年后还完贷款后，发现房子一文不值。那请教这个陈教授，您怎么看现在中国现在到处都是高楼大厦，这个是不是也是很多买家所担心的这样问题？
这个肯定是的这个高层房子就是现在实际上大家已经是意识到这个问题了，就是现在国内的比较流行的就是大平层就是说是要最好是平房然后的话即便说是那个楼房的话就是多层就行了。高层住房是有很大的问题的，就是当时他们的规划就没做好，当时大家都以为是越高越好，为什么呢？因为这是高楼大厦嘛，总归是高楼总归好现在的话就是他要承担他的这个社会成本了，这个是我完全同意的。
嗯，还有一位朋友绿豆冰他说，中国房子已经把有收入的都收割的差不多了，还能去割谁？连中低收入家庭都要开始收割了，看来买房人群已经枯竭了，尤其在皇上英明领导下，有钱人不是移民就是被抄家，普通人不是失业就是收入下降，怎么买廖启宏博士，您认为现在这个老百姓即使想买房口袋里也没有钱了，你怎么看这种说法？
其实买房子，其实如果说一个楼市好的话，就像刚才陈教授说，大家很多时候借钱或是排队都要买，因为房屋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资产效应，就是说你房子你即使买下来，如果说你看到房子你10年前买房子现在已经涨了10%、20%、50%的话，那你自己会感觉到你的这个你的财富是富有的，所以说你的手头当然就比较宽裕。但是如果说你看到这个房子的房市，就是你看不到一个未来，看不到一个隧道的尽头的话，那你当然就不会你当然就是你想办法把你目前手上的这个贷款赶快还完，你也不会想要买新的房子。所以说这个根源基本上都是对于中国经济未来的一个前景的一个悲观或乐观所会影响说这个房市的情况。那对于说大家手边有没有钱，你即使说这个房市好的话，你借钱也是会去买的。
那还有一位网友叫 Bear2004XM， 他说这种做法是饮鸩止渴，荒唐无比，没有权力制衡，公权力会肆无忌惮，无法无天操控金融与市场，最后是中饱私囊，混乱不堪，掏空全民财富，没有其他，神仙也救不了中国的房地产与金融。那陈昭辉教授，您怎么看这个政府在收购和出售的过程中是否会包含了权力寻租这样的问题？
这个问题就是中国的一个痼疾啊，这个东西是这个非常难解决的。只要政府参与了经济的运作，这个就是必然会发生的事情。所以说的话，就是为什么就是我们一般就是绝大部分人，全世界绝大部分的人认为呢，就是这个市场经济总归会是比计划经济要强这个也是其中的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当然了就是说是有的时候呢也需要市场的，就是美国就是我们看到最近就是联储它需要控制市场的那个冷热，它必须要做一定的事情。但是的话，政府直接进入市场下场操作的话，这个是有很大的弊端的。
那接下来我想请教廖启宏博士，有的经济专家说中国这一套救市措施啊，类似于美国政府在2008年设立的问题资产救助计划 TARP， 那目的是在这个美国计划是目的在美国房地产市场崩溃后能够购买问题资产。那廖教授，您认为这个中国政府的救市措施和美国的这些措施有可比吗？
我认为是没有可比性的。美国在2008财务危机的时候通过这个资产救助计划 TARP， 那主要的内容是他们是授权给这个财政部7000亿美金资金的额度，然后这7000亿美金并不是直接来买房子，它是购买担保金融这个机构有问题的资产，然后来确保当时的这些金融机构银行他们能够正常运作，然后把他们手上有毒的债券然后先买进来，然后让这些债券能够不会一滩死水没有流动。那当时这个救助的计划是算是一个危机这些金融机构是一个危机中的这个暴风眼，那恢复金融市场的稳定和信心，这当时这个救市计划是相当有用的。那我们知道美国2008年的这个金融危机其实是次贷危机，就是说他们很可能把钱贷给这些不应该贷的人，他最后还不出来，就最后房价开始崩盘之后还不出来，那银行手上就拿一大堆的这些除了有毒的资产之外，还有真的这些房子，就是这些法拍屋他们已经卖不出去的房子。但是美国政府当初的方式并不是直接去干预这个市场，它是透过就活络这些刺激市场，就是说把这些债券有毒的债券先用政府的钱来收购进来，让这些确保这些银行它能够继续的维持他们的运作。那房价跌了没关系，就是跌到一个程度总是会有人买的。那我们知道金融机构一旦失灵的话，可以说是牵一发动全身，所以说当时这个计划是蛮有用的。那比起说现在中国现在想要用的方式是直接来干预这个房地产市场，直接来买这些房子的话，那我觉得这个其实会牵涉到更多的一些诱因的问题。那我认为这个其实是没有可比性的。
好，我们再来看一些网友给我们发来的评论。有一位叫大王叫我来巡山，我为大王到处派书单的 X 网友，他说3000亿救楼市，这点钱不够填恒大的坑，更何况还有碧桂园、万科、雅居乐等等的大坑。 还有一位朋友花花兰，他说中共这一次对房地产的救市是一次典型的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行为，根本就起不了好大的作用，只能又是一次烂尾工程。还有一位朋友鱼次郎，他说中国那些空屋鬼楼就已经消化不了，这何止产能过剩，简直就是已经恶化成中国的绝症，现在任何灵丹妙药都只会加重病症而已，这一切都是几十年来炒房炒楼中国盛世的结果。好，我请陈教授做一个简短的回应。
这个是同意的。就是这个中国房地产市场的这个泡沫化，这个是大家是有目共睹。我在里面的节目里面做了。
好，陈教授的这个声音有了一些故障。那好，我们今天的第一个话题就讨论到这里，感谢维吉尼亚大学商学院副教授陈昭辉博士和加州发展服务部研究首席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经济系客座教授廖启宏博士的分析和点评。来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稍后我们要讨论中国开始发行首批超长期特别国债，对刺激经济起到怎样的作用？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这里是美国之音5月21号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叶凡，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我们现在开始今天第二个话题的讨论，欢迎观众朋友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直播聊天室和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发表您的看法。中国上个星期五开始发行首批超长期特别国债，包括首批30年期特别国债，总额是400亿元在内，今年内计划分批发行，规模为人民币10,000亿元。中国总理李强今年3月在人大会议的工作报告中称，从今年开始计划连续几年发行超长期特别国债，专项用于国家重大战略实施和重点领域安全能力建设。那中国举债万亿对刺激经济起到怎样的作用？我们继续请两位嘉宾来分析和讨论。一位是加州发展服务部首席研究、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经济系客座教授廖启宏博士，还有一位是维吉尼亚大学商学院副教授陈昭辉博士，再次欢迎二位。那中国上个星期五开始发售首批超长期的特别国债，是30年期，总额是400亿元，并将分别在今年的5月24号和6月14号开始发售20年期和50年期的特别国债。那今年内的共计划是发售10,000亿元。那先请教陈昭辉教授，我们都知道什么是国债，但是什么是超长期特别国债，特别在哪里？
这个特别是在于，一般是在于它的用途。一般大家都说是特别的话，是在指某些就是特殊的情况下。你比方说你有非常大的项目要建设了，比如说是长期的那个交通基础建设了，这个因为这个效益的 长时间的才能收回来，所以说的话他就用超长期来做。还有的话嘛，在有些天灾了啊，就是有大的灾难了，需要重建是吧？啊，或者是甚至是战争了啊，你要把这个钱快速的用到这个紧急的关头啊，但是的话你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还，所以说的话你就把它延期延得很长，这样的话呢能够保证你能够有还款的能力。这个就是一般来说就是长期或者说超长期啊特别国债的用的原因。
嗯，那中国政府此前在过去的四分之一个世纪里面仅仅发过这个三次的特别国债，分别是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的时候，还有2007年次贷危机席卷全球，还有呢就是2020年新冠大流行抗疫的时候。可见这特别国债通常是用来应对特殊困难时期的。那廖启宏博士，中国政府为什么在现在这个时间点第四次发行特别国债呢？
对，这个就像刚才陈教授所说的，这个特别国债就是啊，比起说一般普通或是普通的国债来讲，就是普通国债就是最一般的定义，就是政府支出啊超过税收的时候来发行的，也就是说政府向大家来借钱。那但是特别国债就是它有特定用处的，这就像刚才主持人说的，前这个过去25年来就是有三次的啊这个发行特别国债，就是通常都是在一个啊危机的时候。那我们看到这个普通国债呢，通常这个发行的数量和次数通常是一个可估计的，或者说他在年初的时候会宣布说接下来这一年会发行多少国债。但是特殊国债呢，并就是有些时候是一个比较没有计划可言，发行次数也不像普通国债那么多。那可以想象一个国债就是一个普通国债就是一个政府的一个大水库，国家哪里需要就哪里用，分不出这个钱是从哪里来的，就是大水库的钱。但是特别国债就是专款专用。我们看到现在目前中国发行过这个特别国债主要的目的就是一个重大危难的情况。我们看到现在到底有什么重大危难呢？那这个重大危难我想就是一个地方债的一个危机。我们看到除了这个中国除了这个房地产的一个危机之外，地方债其实是让中央投更大的一个问题。那地方债目前就是2023年，去年地方债已经高达一年就高达9万亿人民币了，累计来讲话已经超过90亿人民币了。那这么大的这个庞大的一个地方债，而且很多地方已经还不出这个债了，已经快撑不下去了。那目前即将要到期就有3.6万亿了。那拯救地方政府是目前当今这个政治或是经济的一个这个首要的重中之重。那所以我认为，其实他们目前来发行这个特别国债，主要的目的其实是要来拯救这个地方债的问题。
那请教这个陈朝晖教授，那么谁来买这些超长期的特别国债呢？
这个事情因为在中国还没有发生过，所以说我只能是用其他国家的这个例子来看一下。一般来说的话超长期国债一般来说是大的金融机构，比方说保险公司、基金、银行这些公司来认购，甚至是企业，很多企业也来认购这个国债的。然后的话呢我觉得很大一块呢应该是国际投资人就像是美国的国债，实际上像中国政府、日本政府、德国政府等等这些政府，实际上是美国国债的重要非常重要的，可能是最大的认购人。我想的话中国政府的话也是希望找这些受众就是总的来说就是个人的话可能不是太多，因为这个资本需求比较大主要还是通过基金金融机构就是外国的金融机构提升。
那有位 X 网友天地良，他说这个超长期国债本质就是以时间来换空间，但超长期的国债的兑现是依靠经济发展才能实现的，如果经济持续衰退，即使是50年也需要兑付的，那会不会违约呢？再说在本身没有任何保障的社会，即使有积蓄，人们也要考虑不时之需，谁会买？即使是中共掌握了大数据，依然需要证明我是谁。50年后的继承者怎么证明他和购买者的关系？那廖启宏博士，就网友就质疑说，50年后这个企业、银行甚至政权都可能更替或者更变了。那您怎么回答这些疑问呢？
是的，这个超长期国债它的主要的目的，我们先从他们的这个为什么大家想要会对这个超长期国债为什么会买这个超长期国债？超长期国债就是主要来讲就是国债，国债就是一个国家的主权债券。那你为什么对于一个国家这个会买一个国家国债，就表示你对这个国家是有信心的，对它未来的发展，我也对它未来的经济。我们看到这个全世界有是最大的三家的信用评比机构，就是 Moody 还有标普和惠誉这三家评比公司，他们对每个国家的主权债券，然后不同的企业不同的这个他们的这个股票，他们都会评比。我们看到他们对于中国的这个评比，他们评比还是维持同样维持不变，但是他们对中国未来的前景开始下调了。这个就表示说，一般投资人对于中国目前来讲还是有信心，经济还是有信心，但是对于未来的发展其实是打上一个问号。那这样子一个情况下，那这个国家是不是需要还是要这个把这个国债推出去的时候，它就必须要用比较高的利润，然后比较高的这个殖利率来吸引这个投资者。所以说，这个一旦放到国债，一旦放到国际市场里面，剩下就是一个就是你这个国家到底在这个投资人眼中到底是不是有这样子一个价值？那目前来讲的话，中国国债还是有它的价值，它的流通性还是蛮高的。那也就是说，至少大家对于中国的这个未来的经济前景，虽然说是有点悲观，但是还是对于它的这个经济体本身的这个量体来讲的话，是有它的信心的。那至于说就是50年后到底这个政权或者说这个子孙他要怎么样来支取，那个这个其实国债它有它的一个特别的标号，这个是如果说它是很多时候是当然是你要核对你本身的这个认购人的这个身份，但是很多时候就是靠这个标号来领取的。那最后就是这个现在目前所有都是电子化的，所以说我不认为这个会是一个太大的一个问题。
好，那《华尔街日报》有一篇文章指出，从地方到中央，中国新举债模式标志着中国经济管理方式发生了微妙但意义重大的转变。长期以来，中国地方政府在经济发展中一直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可以分配数万亿元计的资产，批准房地产项目和新工厂，并能灵活地尝试政策调整，但地方政府也背负了沉重的债务，这无疑是一颗金融定时炸弹。中国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也需要拆除这颗炸弹。那陈昭辉博士，您怎么看这个中国现在这个举债模式的改变意味着什么？
是这么回事，对的。以前的话，地方政府借债，它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什么呢？它可以卖地，它可以在房地产经济里面卖地，然后赚的钱，所以说它有这个偿债能力。所以说它的这个，只要这个泡沫还在的话，它就没有这个问题。但是大家已经知道了这么多年的发展的话，这个房地产泡沫迟早是要破裂的。所以说的话，这个就它就是它的地方政府的债呢，就变成一个非常沉重的负担，因为它已经没有办法来偿还这些债了。所以说现在这个新的这种模式呢，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是我中央政府呢来就是发行债券因为中央政府的那个信誉比较高，所以说他的话，他那个发行债券，他举债的话，他的那个财务成本就比较低，通过他们来发行债券的话，然后的话来补贴这个地方来用。因为地方政府现在的他现在的面对的这个财务困境呢，他没有办法再进行新的举债。如果他要举债的话，他的成本会是非常高的，这会给地方政府呢就是加大了他们的这个金融的就是财务的那个负担。所以说的话，通过中央政府呢来为他们举债，然后把钱给他们，让他们去还这些旧债的话呢，会减轻了这个总的来说，这个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总的经济负担，这个是没有办法的事情。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这个房地产的这个泡沫呢，看来现在是已经破裂了。所以说的话，以后怎么要走出这个困境，它就必须要发展新的经济增长点，这个就是重中之重的问题。什么是这就是为什么现在中央在说要新制生产力新制生产力就是说我们不玩这个房地产了，我们要玩其他的东西现在什么其他东西呢？就比方说现在新三样就是电动汽车 锂电池啊和那个太阳能电池等等这些新的产业，通过发展到新的这些啊比较有活力的这些产业呢，能够啊重新赚钱，然后重新让法经济搞活，这个就是一个他们的我认为就是一个他们的大的战略。
嗯，那也有分析认为这一次的这个超长期特别国债啊，一个是除了要帮助地方政府来偿还债务之外呢，还有这个房地产危机等等这些经济隐患的问题。那请教这廖启宏博士，您认为啊，这个10000亿的超长期特别国债能起到怎样的作用呢？您刚才也提到说，这个整个地方债务的这个高达了900000亿哈，那这个10000亿能起到怎样的作用？
从地方转到中央的一个模式，主要是用中央的方式来借款的力度跟范围都可以很大量的扩张。由中央来出面借款的时候，就是以中国的名义来担保，就是比起说用上海或者说北京的地方，或者说甚至说山东淄博的名义来担保，有保障的多。那目前中国的担保可以担保到什么样的程度？毕竟地缘政治一旦这个中国和西方国家有什么冲突，那对中国的经济信任或者中国经济前景动摇也不是也不是不可能的事情。那我们先来看到，就是它这个这样子一个举债模式的改变，对于减轻地方债务跟房地产危机有什么样的作用？我认为其实对于这个地方债的减轻，其实应该会是比较直接的一个救助方式。我们看到中国地方经济结构相当特别，就是我们看到这个地方政治地方政府、地方商业银行、公营银行，还有不同不动产企业，这些基本上都是绑在一起。所以当不动产开始发生危机的时候，地方债务就一起被拖下水。我们刚刚讲到是2023年一年的这个地方债就是突破了90000亿。那中国深深知道，如果不处理这个地方债问题的话，会引起另一波的骨牌效应。这也就是说，为什么李强在这个工作汇报里面讲到要发行这个超长期国债，反映出这个北京的优先顺序。我认为其实发行这个超长期国债，可以就是用拿这个旧债换新债，然后让它这个可能用一个比较低的利息，或是用比较长的一个偿还的一个时间，然后让减轻目前的一个形势，又是用时间来换取这个财政的压力。那至于说对于房地产，我认为说对房地产可能会稍微有缓解，但是不是直接的影响。那对于一般民众来讲，其实是并没有什么影响，我认为。
嗯，也有分析说，由这个中央来为地方买单，那是否也意味着地方政府会失去对经济和政策的这个调控和支配权呢？陈教授，您怎么看？是否会让这个地方经济失去活力呢？
是这么情况，短期来说肯定是这样的，因为地方没钱了。你地方以前的话，大家是靠房地产发展的，现在没钱的话，你要靠中央要，那肯定就是中央的权力会更大，他就会各种各样的规范你的怎么使用这笔钱，用在什么的项目这个已经发生了，就是说一些房地产发展非常不好的一些省市的话，它的一些项目，基建项目，比方说它的地铁项目啦，还有一些高铁项目啦，这些都必须要停建这个就是因为它没钱了嘛，所以说你要用中央的钱，你必须听他的话，这是没有办法的。但是这个是短期的问题，如果长期，如果说是地方政府又找到了重新的增长点，就是所谓的新质生产力，如果他们又找到了，又可以赚钱了 ，OK， 就比方说现在的电动汽车，如果说它能够真的打开局面，能够赚很多钱的话，那么地方政府又可以重新有它的活力，它又可以重新回到以前的那种高投资高消费的这种模式。
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由中央来统筹规划这资金分配，是否会出现厚此薄彼，加剧沿海和内陆地区之间的贫富差距呢？请教廖启宏博士。
是，这个就是我们从刚才上一节节目来讲到现在，就是一个计划经济的一个盲点吧。就是说，那你到底这个资金到底要放在什么地方？你是要放在这些问题最大，然后可能是三四线城市他们的地方财政压力最大的地方呢？还是你要放在就是回收或是说未来报酬是最高，就是像一二线城市的地方？那很多时候就是中央有中央的政策，那地方也有地方的需要，那怎么样的在这个中间平衡？那很多时候中央就是 和地方就是完全是要看你是要怎么样的一个政策的一个导向，所以很多时候这个可能一夜之间这个政策的方向就会转向，那这个对于地方来讲也很难在一个这样的一个不确定的情况下做比较长期的一个规划和发展。
那中国政府在今年两会上宣布，从今年开始将连续几年发行超长期特别国债。陈教授，您怎么看这个中国政府把发行超长期的这个特别国债作为一个常态，能不能持续？
这个就像我刚才说的，这个因为是它的这个就是财政模式已经从就是房地产财政。从卖地收入来说，已经就是这条路走不通了，它必须要发展新的模式。这个新的模式呢，就是新质生产力，就是你要找其他的制造业，把制造业搞上去，然后通过出口的话然后就赚钱，这样的话呢，政府呢能继续有它的财政收入。这个是个非常长期的过程，所以说的话，在这个转型的期间呢，它就必须要通过借贷能够成功达到这个转型。至于说能不能持续，关键就是要看就是这个战略能不能成功了，就是它这个新质生产力能不能够发展好，然后的话这个新的这个出口经济能不能够重新成为世界经济的主导，这个就是它的国运的之所在，这是我认为所以说的话这次能不能成功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问题我当然希望就是中国能够重新走出一条新的路，能够解决这个难关。
那我想听听那个廖教授的意见，您怎么看这个中国政府把这种超长期特别国债来常态化了？刚才陈教授说这个取决于新质生产力，您怎么看？
是的，我也同意陈教授的观点目前我们看到这个超长期特别国债，我们看到过去是相当不频繁的发行，每次都是要有重大危机的时候才会出动，但是之后如果说要变成正常化的话，那我认为是这个是一个也是一个因为我们看到这个特别国债它并不是归算在这个财政赤字里面，也就是说有点像是一个比隐性的一个债务，那如果说在隐性的债务里面，就是说如果说这个不断加码的话，这个会变成说这一个国家的财政的一个状况会越来越不透明，那这个是我比较忧心的。那目前中国到底还有多少这个接下来如果说是一个变成一个正常化的话，会有多少的这个这个隐性的一个债务，其实这个问题来讲的话，其实我们想看到 IMF 在国际货币组织已经提出警告，对中国的一个债务的一个状况已经提出一个警讯，就是说如果说继续的增加的话，其实他们已经超越美国的就是债务比起这个 GDP 的比例了，那如果说继续增加，而且这个是不是显示在一般的这个债务数字上面的话，那我们接下来可能会对中国的债务掌握可能会越来越没有掌握，那也可以越来越不透明。
那中国官媒称，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国务院上个星期一召开的两重建设部署动员视频大会上表示说，要发行并用好超长期特别国债，高质量做好支持国家重大战略实施和重点领域安全能力建设各项工作，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的支撑。那继续请教廖启宏博士，您认为这个超长期的特别国债具体会用在哪些项目、哪些方面？
我想这个官方的资料其实是相当的模糊，我们看到他们这个官方只有说就是要用来这个特别是要来刺激经济持续回升，国家重大战略实施重点和重点领域安全能力建设，这个其实都相当模糊的，其实大家心知肚明，就是这笔债就是用来救地方债的，那也就是用还债的钱，其实我们看到拿来用还债的钱其实没有办法创造经济效益，也就是说来借钱来还钱，拆东墙补西墙，那基本上是没有办法创造价值，就是有点像饮食卯粮，维持政治运作，然后对经济永续发展也没有帮助。我们刚才讲到 IMF 的数据，那中国在这个累计的债务已经高达920,000亿人民币了，占了 GDP 的76%，在短短三年内飙升了15%。那中国整体债务占全国 GDP 的3倍，282%，这是一个很危险的水准。那当然这些特别国债，就像我刚才说，它不包括在这个债务里面。那如果说这个持续的用这样子一个特别国债 发行的方式，那中国将接下来 将要承受一个非常沉重的一个这个债务的一个陷阱里面。那中央举债来偿还地方债务，本质上就是好像一个有钱的爸爸买单的感觉，富爸爸买单。但是爸爸买单一两次救济可以，但是如果说这个地方债不断的花钱，那你也没有把地方的这个开源节流好好的来整顿一下的话，爸爸再有钱也没有办法一直持续买单的。
好，谢谢。那我们现在接下来来看一些网友和观众给我们发来的留言。这位朋友吴明他说，中国超长期特别国债首批发行，举债万亿，刺激经济，老百姓借银行的钱买房也只有30年，每个月还要还利息，所以我们借钱给国家，国家会每个月还利息给我们吗？鱼次郎这位朋友他说，50年的超长期国债就是典型的债留子孙，把痛苦让未来整整两代人去背，可以预期中国未来50年翻不了身了。好，我请这个陈教授做一个回应。
这个利息的话是负的啊，我看了一些这个资料，如果我理解是对的话，那他是每半年付一次利息啊，这个是要付的啊。至于说这个是能不能就大家的关心的就是说他以后能不能还，这个是个很大的问号。就像我刚才说的，他能不能还就在于中国的这次转型能不能成功。我认为呢，就是从中国长期来说，我对中国的经济是比较看好的。现在这个问题是比较严重的这个是从长期的这个房地产的泡沫造成的。现在你把泡沫刺破了，那你不找到新的这个经济增长点的话，那对这个经济的打击是非常严重的。所以说的话现在短期的话是非常困难的。这个就是为什么他要做这么大的动作，就是要借这么多钱来度过这个难关。但是的话，如果说大家对中国的经济前景就是有信心，能够就是相信中国能够最终找到一条就是经济发展的路，那么这个30年50年这个问题应该是不是太大的问题。
那还有一位朋友 Jack 刘他说，中国大的基本盘还在，经济体也大，人民币变废纸基本不可能，不符合基本逻辑。还有一个，中国国债跟美国国债有一个很大的不同，美国不记名，中国记名的，如果你没了手续就不全了，归国家，美国不存在这个问题。那我请教廖教授，您怎么看这个美国债券跟中国这个债券之间的异同呢？
方面我并没有太多的了解，不过就是美国债券的确是这个就是的确是像这个网友所说的，它基本上是不记名的，而且是流通性极高的。那这个就可能一天里面有很多很多的这个转手都这个任何时候想要这个就是你获利了结，或是说想要转手想要卖出去，都是有人来接盘的。那至于中国的债券，我可能这方面比较没有太多的研究和了解。
好，那非常感谢二位，感谢加州发展部研究首席、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经济系客座教授廖启宏博士和维吉尼亚大学商学院副教授陈超辉博士的分析和点评。来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时事大家谈节目要讨论的两个话题是伊朗总统坠毁，习近平少了一个好朋友，还有中日韩峰会在即，习近平分化美印泰盟友，网友可以透过 X 在节目开始之前和我们互动。再次感谢两位来宾的点评和观众的收看和参与，我是叶凡，祝您晚安，下次节目再会。